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伦伦，欢迎再次收听我们的 Podcast。 那一样，这一集大家应该都是从 YouTube 被导流过来的嘛，就是那个湖人系列的影片。这集可以算是 YouTube 影片的，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第二、三集的合集吧。我们先讲一些 Kobe 在夏季联盟的事，然后之后再来讲他湖人那一年的第一个球季，96-97年的球季。首先，我们现在讲大概七月中旬发生的事哦。那 Kobe 是在大概七月十五号左右开始在夏季联盟出赛。为什么我要讲左右呢？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时空背景。因为虽然当时 Kobe 出赛都有被记录，可是那个时候记录资讯毕竟还不是很详细嘛，所以其实是没有人知道这些比赛具体是在哪些日子发生的。不过 YouTube 上有影片就对了。大家如果是从 YouTube 被导过来的，应该会看到我的影片中有放那个 Kobe 在夏季联盟出赛的精华这样子。 OK， 好，那 Kobe 在夏季联盟打了四场比赛，分别对上活塞、中国国家代表队，还有那个勇士跟六马的联队，还有最后一场是对太阳。那这是中国队，我要特别提一下，他们为什么会来打夏季联赛呢？因为他们当时是要准备对1999年的亚特兰大奥运做准备。那篮球项目大概是在7月20号开打，所以那时候大概7月15号他们还在西岸打夏季联赛，就算是热身这样子。那这支中国队是以1994年世锦赛为班底，当时他们在世锦赛打进了八强，然后在亚特兰大奥运他们也打进了八强，而且还打败了强权阿根廷。这支中国队算是亚洲篮球早期啦一个相当大的突破。那很多老一点的球迷都称这支中国队为第一批的黄金世代。那这支中国队有谁呢？当时才19岁的王治郅、21岁的巴特尔，还有22岁的李楠。那王治郅跟巴特尔当然后来都打到 NBA。那李楠呢，他则是在17跟19年曾经是中国队的主教练。不过近期他登上版面是比较负面的消息哦。可能有一些球迷还记得2023年，就是去年CBA 的季后赛，上海跟江苏的比赛，出现了打假球的情况。最后在决定的应该是第五战吧，最后时刻江苏队连续好几次离谱的失误，把比赛送给上海。而且当时几乎所有的人，有看过现场直播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打假球，因为当时的失误真的是非常的离谱。那当时江苏队的教练就是李楠。这件事在 CBA 也引起了蛮大的风暴吧。那李楠现在正在被禁赛中，他好像是被禁赛三年吧。好，那我们回到讨论 Kobe 跟湖人。那当时呢，在夏季联赛的时候 ，Kobe 就是打得相当不错，可是他已经开始展现出他就是一个比较孤寂、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人了。然后很多人都觉得他很自大。这支夏季联赛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，就是 Derek Fisher 当时也是在这支夏季联赛上面。那 Kobe 跟 Fisher 到后来当然一起拿了五个冠军嘛。那在2010年的冠军赛结束后，还有一个片段是 Kobe 跟 Fisher 在拿了冠军以后，就是大家在那边比较感性啊，抱来抱去在那边讲话的时候，他们还有提到说，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第一次一起打球是在1995年的夏季联赛。所以过了这么久他们还是记得。那整体来说，这个球季的湖人他们是非常的混乱的，因为他们的当然是有很多年轻球员嘛， Eddie Jones、 Nick Van Exel、 Kobe、 Shaq、 Eldon Campbell， 他们当时都才20几岁。那 Shaq 呢，虽然他是最有名气也是最强的球员，但他当时还是蛮幼稚的。在训练营在十月开始的时候， Shaq 都还在拍电影，然后湖人好不容易找到他的时候，他竟然跟湖人讲说，如果你们想要训练营准时开始的时候，请你们派飞机来接我，因为我现在正在拍电影，而且要每天把我从片场送去练球，练完球再把我送回片场。 Shaq 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，可是很显然他当时还是不是很成熟。他在剧场的时候，当时跟他搭配的女主角有一个女儿。那有一天他跟 Shaq 聊到壁虎，他说他非常喜欢壁虎，但是他妈妈不让他买。隔天 Shaq 就送了他两只壁虎，然后跟他讲说，这是送给你的，但是前提是其中一只你要把它取名为 Shaq。 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的 Shaq。 OK， 那湖人当时的教练是 Dell Harris， 是一个看起来真的很和蔼的老爷爷，我觉得他看起来像肯德基爷爷。那他是一个非常有就是篮球素养非常不错的人，然后很多非常不错的教练，然后很多圈子内的大家对他评价都很高，但是呢他非常的不会管理球员。当时的这一批年轻的湖人球员对他的结论就是是一个 nice guy， 人非常的不错，可是实在太爱讲话了，然后非常无聊。在书中 Corey Blunt 就是当时其中一个湖人球员就说，有些教练只花20秒就可以讲解完一个战术， Harris 他会花10分钟讲解一个战术，然后之后他会再想要重新讨论一次，就是说讲了10分钟以后还想要再重新讨论。所以因为这样子呢，他就是跟怎么讲，就是没办法不太会带薪吧，就是尤其是这群年轻的球员，如果你把他放到一个很比较多老将的球员比较多老将的球队，也许他可以带得不错，但是对这批湖人来说，他跟这些主力球员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他就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严谨非常老派然后很正直的人。像是1994年他本来几乎要成为了国王的 GM 了，可是呢当时的老板跟他讲说，你可以来当我们的 GM， 但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fire 掉现在的教练。那 Harris 说他不想这样做，他不想要开除任何人，所以他就没有成为国王的 GM。 反正他就是一个很老派很正直的人吧。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讨论到教练的时候，像我之前跟新北国王的Ryan Marchand 教练做过一个访谈嘛，我当时有特别问他说，教练到底是要干什么？那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是要懂得带球员的心。当时 Coach Marchand 也有讲到这个。那 Harris 他就是在这方面就是应该说他毕竟跟一般的 NBA 球员的差距太远了，他是来自一个中西部的小镇，只有2500个人，然后他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，然后非常传统非常 old school 的一个人，跟一般的 NBA 球员的距离可能差有点远。这像最近公路请的那个 Doc Rivers 啊，河流教练，他就是一个很多人不太喜欢他，觉得他没有什么篮球素养，觉得他一天到晚被人家逆转，尤其是在季后赛做不出适当的调试，觉得他篮球素养很差。但是呢，球员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非常挺他，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会带薪的球员，非常会带薪的教练。那最好的教练当然是两种都会啦，又有篮球素养又会带薪。那 Harris 就是带薪这方面差了一点，那我觉得 Rivers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你觉得他大部分人都觉得他没有什么篮球素养，但是球员都是很挺他，他就是很会带薪。 OK， 那当时 Harris 面临的几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就是，第一个他必须要控制 Kobe 当然是天分很高啊，然后很自信啊，野心很大啊，那 Harris 就是要控制他，要给他一点空间成长，但是你又不能给他太大的空间，因为这样子球队上其他的老将们就会不爽。那我最后 Harris 被开除，其实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他带不动球员嘛，带不动球员的心。那之后 Phil Jackson 来带湖人之所以会成功，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他懂得怎么处理这些队上的球员之间的矛盾啊，然后懂得怎么让每个球员愿意认真为他打球，愿意用全力为他打球。但 Harris 很可惜当时就是这算是他的弱点之一啦。那其中跟他关系最不好的就是当时湖人的先发后卫 Nick Van Exel。 那 Van Exel 呢，虽然 Kobe 我们常说 Kobe 不是很会处理人际关系，但 Van Exel 比他更差。 Van Exel 他的童年就是很艰难，所以他对人的信任度很低，就是不常信任别人，然后常常就会在媒体上批评 Harris。Van Exel 的童年是很困苦的，当然大部分的 NBA 球员都是，可是 Van Exel 感觉他就是心理不只是童年困难，他好像还有一些心灵的创伤。他的小时候他的爸爸会常常开车载他去就在街上游荡，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，对不对？爸爸陪儿子在街上开车到处走走东看西看，但是其实不是这样，他爸爸的目的是要去偷东西。所以一般呢，他们就会去选一些停了很多车的停车场，比如说礼拜天大家很美国大家都会去教会嘛，可能9点开始祷告，他们就9:15去，大家都进去了以后，开始在人多的停车场 break and enter， 就是打破人家车窗去偷人家车里面的东西。那这样的生活当然夜路总多，总会碰到鬼嘛。他的爸爸在他小时候最后就是被抓去关了，去进了监狱，然后之后呢很多年都没有跟他联系，直到 Venexo 在大学的时候，好像大家开始觉得他有机会打到 NBA， 有一天他的爸爸又打电话来联系他，据说两个人见了面，可是 Venexo 觉得他爸爸不是真心想要修复父子关系啊，或是重新看到他，只是觉得他好像要打到 NBA 了，好像有利可图这样子，所以这一次见面以后他们也就再也没有见面了，所以这是他们唯一一次的见面，就之后 Venexo 就不跟爸爸联络了，所以他就算是一个比较不容易信任别人的人吧。那再加上前面提的 Harris 又是一个比较不会带薪的教练，所以他跟 Venexo 的关系是非常糟的。那虽然是这样，湖人当季还是打得不错啦，然后 Kobe 在新秀赛 那应该算是他第一次出名的时候吧，他在新秀赛挑战赛得了31分，然后又得了灌篮大赛的冠军。那这一年的湖人呢，对他们之后的连霸之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他们在季中交易来的 Robert Horry， 就是大家对他最大的记忆应该就是他生涯得了七次冠军，好像两次在94、95、95、96在火箭，然后湖人三连霸，然后之后在马刺，好像05跟07年他也都在马刺吧，反正他拿了七次冠军。那 Horry 为什么会被交易到湖人呢？当时他本来在太阳，那在一次比赛中，他当时太阳的教练是 Danny Ainge， 就是前一阵子的那个塞尔提克的 GM， 现在好像不是了。那 Danny Ainge 呢，当时是太阳的教练。那有一次在比赛中 ，Horry 很不爽，就拿毛巾丢了 Danny Ainge， 丢在他脸上。那这件事之后，当然他就不可能在球队再被待下去了嘛。刚好湖人当时也有一个自己的问题，就是 Cedric Sabolas，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，他是某一年的灌篮大赛冠军，好像是94-95年吧，还93-94年，他著名的灌篮是他那时候用布蒙住了自己的眼睛然后灌篮，虽然说很多人怀疑那个布是不是全黑，他应该还是看得出来，但反正他是某一年的灌篮大赛冠军。那 Cedric Sabolas 也是一个问题球员，他有一次在96年球季的时候自己跑去那个度假，好像去了两个礼拜吧，然后都没有通知球队，所以他也是一个问题球员。那湖人跟太阳就做了交易。Horry 好像一般大家会觉得，他的重要性不是那么大，为什么会觉得他很重要呢？第一个是他当然是他是一个比较早期的 stretch four， 就是一个有三分投射能力的大前锋。那有 Shaq 在禁区，如果你的四号球员是有三分投射能力，这当然会战术上会给球队非常大的空间嘛。第二点是 Horry 当时他已经曾经在94、95跟95、96都在火箭嘛，所以他已经知道要怎么跟，当然那当时火箭的中锋是大梦嘛，和 Kimo 和阿朱安，所以 Horry 是知道要怎么跟一个强力得分型中锋配合的。所以当时湖人的内部很多的高层都觉得说 Horry 的这个交易非常的关键，包含 Jerry West 他自己也说，他说当我们拿到Robert Horry 的那一天，我们离冠军更进一步了，他就是那么的好。好，那这个球季最后湖人是以西区第四种子坐收，第一轮他们击败了拓荒者，然后第二轮他们对上爵士，就是那个很著名的 Kobe 在第五战球队已经在淘汰边缘的时候连续投了四个面包的那个系列。那大部分这个系列赛大部分的过程我在影片里面有讲嘛，这里就不讲了。那书中有一个讲到一个重点，就是 Kobe 连续投了那四次面包以后，当然就是球队内部就会有一些人批评他啊什么的之类的，说你为什么要一直自干啊，你真的有毒到这种地步吗？那 Eddie Jones 跟 Nick Venexo 是两个，因为那场比赛第五场比赛 Shaq 他是犯满毕业的，所以当时 Shaq 已经不在场上了，所以另三个比较强的进攻选项就是 Eddie Jones、Nick Venexo 还有 Kobe。 那之后呢，据说Eddie Jones 跟 Nick Venexo 都有就是表达不满，说啊这个年轻人就是这么爱自干啊等等什么什么之类的。不过事后的回忆， Shaq 是说他当时是完全支持 Kobe 自干的，因为 Eddie Jones 跟 Venexo 不是顶得住压力的人。 Shaq 在书中说 他们就是事后他们当然会嘴炮说啊，当时应该给我投的啊什么的，可是他说在那个时刻他们不是他，如果他们在场上就算他们拿到球他们也只会传出去。好，那第二集大概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吧。前两集其实我是在同一天录的，所以我现在还不是 很知道说 podcast 的呈现方式啊，哪些是该讲哪些是不该讲，所以如果你两集都收听了，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。然后大家YouTube 上我会开一个就是宣告大家说podcast 开的公告，然后大家如果有听的话可以在底下帮我留言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。 OK， 好，那快要过年了，今天我们就先录到这里好了，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你真的听到结束，我觉得你也是耐心蛮好的，因为我觉得应该录的不是很好哦。好，那先祝大家过年的时候新春愉快，然后多跟家人多陪家人，不要一直看手机，除了听我的影片跟除了看我的影片跟 podcast 以外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先录到这边了，我们下次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